俄为败仗做铺垫，中共出手了。前白宫国安顾问说，中共或提前犯台。捷克外长说，14+1名存实亡。应对中共，美菲公布双边防务新准则。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今日香港时间5月5日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权力中心克里姆林宫上空的无人机反映出俄罗斯面对乌克兰大反攻的真实状况。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习近平介入俄乌之间。中共外交部长秦刚5月4日在印度上合外长峰会上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闭门会谈。这场会谈的背景是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英国伦敦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尼克西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认为两种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乌克兰用无人机警告俄罗斯，或者是俄罗斯栽赃嫁祸乌克兰以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击，或者在俄国国内动员更多士兵。尼克西表示，无论是哪种状况，输家都是俄罗斯。如果真是乌克兰派出无人机，那俄罗斯政府的国安漏洞令人吃惊。如果这个莫斯科栽赃，那考虑到这个伎俩这么拙劣，而且有可能会暴露的高风险，唯有使出这一招，显示出俄国当局对现状有几咁绝望。普京即刻就要迎来对俄罗斯最重要的胜利日庆典，他需要站在红墙阅兵，但他能够展示给俄国人的胜利却遥遥无期。即使能够夺下巴克姆特，那也只不过是俄军经过10个月的血战才占领一座战略价值有限的小城镇。在拉脱维亚的俄国独立媒体梅杜扎2日披露，针对乌克兰即将开始的大反攻，克里姆林宫向亲俄国政府的媒体发出新报道准则。从内容来看，俄国高层似乎正在为俄国战败打预防针。报道引述来自两名接近普京政府的消息人士指出，报道准则指示记者不要说乌克兰对反攻毫无准备，相反要强调西方正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其他多种支持。报道准则还说给俄国大外宣知，不要聚焦俄国在乌克兰占领区的重建预算，而是要讲如何解决俄国国内问题。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消息如果是真的，就显示克里姆林宫预见到乌克兰将要获胜，至少是在为乌克兰获胜做准备，要通过舆论降低败仗对俄军和俄国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首长海恩斯4日更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由于俄国弹药和兵力短缺，不理乌克兰的反攻成不成功，俄罗斯都很可能没办法在今年发动重大攻势。海恩斯说，普京可能缩细了野心，只要巩固俄国现在占有的乌克兰国土，并确保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就算是获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习近平派秦刚出马和俄外长会谈，中俄没有提前通知媒体，事后双方亦没有发布会谈的内容。同一日，中共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以回答俄官媒记者提问的方式表示，各方要避免局势升级，中方要继续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亦即是呼吁俄乌坐上谈判桌。不过海恩斯在听证会上曾经讲到，他认为俄罗斯今年不多可能谈判停火，除非有政治因素改变普京的想法。台大政治学系教授明居正分析过，中共最怕的就是俄罗斯战败，一旦西方在欧洲战场腾出手，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中共，所以北京现在急住入局，在俄乌之间扮演调停角色，以便保存俄罗斯政权，最好亦能够保存普京政权。明居正认为，西方目前已经达成一致，必须要打败俄罗斯，同时阻吓中共不能够侵略台湾，以便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俄乌战争影响世界地缘政治，加上台湾和美国分别将在2024年举行总统大选，中共可能将这些变化视为可乘之机，进犯台湾。 日本读卖新闻5月4号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今个礼拜接受线上采访的时候警告说，中共很可能在一到两年对台湾动武。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2021年曾经评估，中共可能在2027年进犯台湾。这个判断陆续获得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等人的支持，被称为戴维森窗口。不过奥布莱恩最近在采访中对读卖新闻表示，我相信时间已经缩短，我认为现在剩下一到两年。奥布莱恩强调，日本、美国及盟友国需要坚决回应，向台湾提供防卫武器和外交支持，否则台湾可能处于非常危险的处境。奥布莱恩的判断与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上将一致。在一份被泄露的机密备忘录中，米尼汉在今年1月表示，美国最快恐怕在2025年和中共爆发冲突，最有可能是为了台湾。他敦促麾下近5万名军人今年达到最佳的作战准备状态。中国三年清零摧毁经济，解封以来丝毫无好转，外资台商撤离，失业率持续飙升。最新推出的农管政策更加显示，中国的粮食储备可能出现问题，各种矛盾蓄势待发。观察人士警告，内部环境可能促使中共提早进犯台湾。不过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对台海局势的评估要缓和很多。海恩斯4号出席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的时候说，情报评估显示，习近平仍然倾向于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但武力仍然是中共的选项。习下令军方提供的军事选项是要能够在不用担心美国干预的情况下夺取台湾。海恩斯亦说，中国共产党越来越相信，只要有办法消耗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力，就能够实现习近平的愿景。海恩斯同时评估了台海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他说，如果台积电因为中共入侵而停止生产，估计一开始几年全球经济年损失大约是6000亿至1万亿美金。美国新闻网站政客5月4号报道说，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表示，中共与中东欧国家交往的专属俱乐部14+1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关系恶化，北京有外交努力，但就没有前途。利帕夫斯基日前在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之后对媒体表示，我多谢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战略主导，我向布林肯国务卿保证，我们准备好在欧洲框架内和他们合作。14+1既没有实质，亦没有未来。中共推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最初叫17+1，但波罗的海三国先后退出，剩低14+1。在被问及捷克是否会正式退出14+1的时候，利帕夫斯基的发言人转达表示，我们不是活跃成员，我们不会推测我们可能选择采取的任何可能步骤。政客报道认为，利帕夫斯基的讲法显示捷克人坚定站在美国阵营，而这个对所谓14+1造成了潜在的毁灭性打击。报道还提到，对捷克来说，与中国关系的恶化甚至早于乌克兰战争，关键是在2020年北京用取消钢琴订单来报复捷克议长访问台湾。另外，利帕夫斯基的言论亦表明，自从北约前将军帕维尔3月成为捷克总统之后，捷克和北京的关系进一步疏远。帕维尔呼吁重新思考外交政策，表示要和台湾而不是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5月3号，美国和菲律宾公布新双边防务准则，明确将南海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包括对菲国海岸巡防队船只的攻击行为。两国还同意扩大海上联合军演的规模、范围和复杂度，以及同意优先着重共同海上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共同巡逻。据《自由时报》报道，美菲双边防务准则一共6页，是双方自从1951年签署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后第一份准则。内容指出， 两国任何一方在南海遭遇攻击，包括海巡队船只被攻击，都将启动共同防御。两国任何一方评估认为威胁迫在眉睫，或者迹象显示可能出现武装攻击，即可请求支援。另外，上述准则还将灰色地带战术纳入适用范围。报道说，准则中虽然没有点名中共，但中共被指控利用这一类手法胜索他的主权主张。菲律宾大学政治学教授亚鲁灰认为，现在美菲似乎更着重在不单只要重新点燃，更要加倍同盟关系。菲律宾海军前副司令马尼拉雅典耀大学政府学院教授龙美耀王就认为，这份准则是在向中共发出警告。